位美丽的女孩晚安，欢迎收听 True Fashion， 我是 Sunny， 在今天由我一起寻找属于你的真时尚。天气逐渐转凉了，除了在之前节目当中有告诉大家有关秋冬保养的小秘籍之外，今天也要教导大家如何在秋冬这个换季的季节护理自己的头皮。还有今天我们也会谈论到跟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社群媒体，你是活在真实的生活还是活在虚拟的世界呢？你觉得美是什么？你觉得自己美吗？每个人对于美丽的定义不同，什么才是真实的美丽呢？今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大家都准备好与我们一起探索属于自我的时尚之旅了吗？
下土，姐姐你看，我们国语课本上画了一个农夫，他流汗流得这么夸张哎！
你不可以嫌人家夸张，人家农夫每天都要辛苦的管理土地耶，这样上面才能长出好稻子啊。
是哦，那姐姐我问你一件事，问完你不要打我
啊。什么事？
姐姐，你有像农夫管理土地一样管理你的头皮吗？
你小孩子怎么问这种问题？
因为你额头左右头发不一样多啊，没有好好管理头皮，上面也长不出好头发啊，哈哈哈。
喂喂喂，你可以这样嘲笑我掉头发吗？姐姐我才要笑你嘞，每天帮你看功课都闻到你头上有一股好浓的茶味哦，你以为你是茶花女吗？
当然会有茶味啦，因为我每天都用茶树洗发精深层清洁我的头皮啊。
啊，可是阿公阿嬷通常都不是说不要天天洗头吗？这样头发会坏掉哦。
才不会嘞，姐姐你就是没有听 True Fashion 啦、啊、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准时收听 RGO Radio， 让你成为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美丽的真美人哦。
在 True Fashion 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提供专业的意见，让各位女孩们能够拥有更多正确的知识来管理自己。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换季保养的小秘诀，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秋冬的头皮护理。想当一个漂亮的美人，一定要从头开始。头发有多么重要呢？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也知道，一个好的发型是会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形象哦。想要养出健康美丽的秀发，关键就在于头皮。该怎么样护理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题哦。我们常常买了非常多脸部的保养品，但是对于头皮的护理呢却非常的疏忽，尤其现在天气已经转凉了，就像换季的时候我们的脸部都会比较敏感一样，其实头皮也是哦。季节在交替的时候呢，温度会忽高忽低，也很容易变得很干燥，所以这个时候头皮很容易会发痒掉头发，或者是会有头皮屑跟不正常的出油，或有些人会有毛囊炎的状况。另外呢，因为年末将近嘛，所以很多人的工作量都倍增啊，那这些情绪压力、作息、饮食其实都会影响头皮的状况，因此在秋冬呢，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头皮的清洁还有护理哦。在这里呢，桑尼考考大家一些对于头皮护理的概念，看看你对于头皮的保养观念是否正确呢？首先第一，天天洗头会损伤发质，你觉得是对吗？再来，洗头发的程序是把头发一弄湿就立刻抹上洗发精，这是你洗头发的程序吗？还有，会掉头发的人不可以常常洗头，这是正确的吗？另外，油性发质不要使用护发产品，没错吗？最后呢，如果你的头皮觉得很痒的话，就用指甲抓抓抓，你觉得这个状况是合理的吗？好，现在立马来跟大家做解答。刚刚上面提出的那一些观念全部都是错误的哦。到底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一的来为大家说明哦。首先呢，这是很多人会有错误的观念，就是天天洗头会损伤发质。首先呢，要 让大家改变一下这个观念。其实有很多老一辈的长辈都告诉我们不要太常洗头，会头痛啊，或者是会把这个保护的油脂清洗掉啊，让这个头皮没有保护嘛。其实这是错的。其实就像我们每天都必须要洗脸一样啊，其实头皮是长在后面嘛，它也是皮肤啊，也会有皮脂的出现嘛。所以基本上天天洗头啊，并不会损伤发质，要完全的清洁才是保持头发健康的根本之道。这真的要平反一下这个错误的观念哦，因为很多人都一直觉得不洗头才可以保护头皮，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头皮其实就像脸部的毛孔一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每天洗头呢，可以保证你的头皮不会被油脂阻塞。那如果你没有彻底的清洁，久了呢，你头皮的根部会堆积污垢，就像是脸上长粉刺那样，这样子它会阻碍头发正常的生长，而且很容易掉头发。因为你的头皮阻塞嘛，所以变成他头发没有一个很舒畅的这个通道跟空间能够生长，所以你的头发会越来越细，到最后呢，当毛囊完全被阻塞的时候，头发会掉，而且还会造成你新发长不出来，是不是非常可怕呢？如果你有掉头发的情况出现，正确的做法并不是不清洗，而是每天要去洗头，及时的把你的汗水和油脂去除，然后保持你毛囊的清爽。甚至有一些人是非常油性的头发，早晚各洗一次也是 OK 的。你这样子长期的护理下来呢，可以减缓你掉发的状况哦。再来第二个是，你洗头发的程序是头发一弄湿就立刻抹上洗发精吗？很多人是这样子哦，就是头发一打湿之后就立马倒洗发精，就是上去头皮这样子。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洗头的第一步就是要先用温水冲洗头发和头皮，冲洗呢至少要一分钟以上。这个动作呢，能够有效帮助你去除70%的头顶上的污垢哦。那记住，你的水温不可以太烫，就像我们洗脸一样嘛，要用常温。然后再来呢，将洗发精倒在手心上，加水搓揉打出泡沫，再抹在头上来洗头发。洗发精绝对不可以直接倒在头皮上，因为会刺激你的头皮，还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其实洗发精没有洗干净，到最后又会造成头皮的负担。然后洗头的时候呢，记住一定要用指腹，所谓的指腹就是就不是用指甲啦，就是这个手指的这样子的部分轻轻的按摩，那绝对不可以用指甲来抓头皮哦。透过这样的步骤啊，能够将头皮彻底的洗干净。台湾呢，有很多人是油头干发，也就是头皮很油，但是发质非常的粗糙跟干燥，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如果你是油性发质的人，你要选择油性专用的洗发精。你要把润发乳呢用在离开头皮至少1-2公分的地方，这样就不会刺激到头皮。然后呢，润发乳一定要冲洗干净，不要认为有一些人会觉得留一点在头发上好像可以有润泽的功用，其实没有。残留的润发乳或洗发精都很容易混着灰尘，然后粘黏在你的头皮上，最后会堵塞你的毛囊，引起发炎的状态哦。最后呢，你一到冬天，你的头上就会有很像一首歌，雪儿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会有雪花一片片飘落吗？我们常常在洗发精广告上看到这样的桥段哦，你的脸跟服装就算打理得再漂亮，但是如果出现头皮屑就整个大扣分啊。所以我们要来谈一下冬天的洗发精该怎么样选择。在秋冬啊，我们全身的皮肤会偏干，所以头皮也当然不例外，因为它也是皮肤嘛。当它缺水，油脂分泌量减少，就会造成呢这个头皮上面 pH 值失衡，这时候头顶的雪花就会出现啦。如果你的头发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头皮屑，那应该就是只是季节交换的现象。这时候你该选择的是干性敏感头皮适用的洗发精，而不是抗屑的洗发乳哦。所以如果你是容易敏感的头皮，最好不要就是使用不要含香料、不要含防腐剂的洗发精，也不需要添加太多五花八门的各种营养成分，什么啤酒啦、芦荟这些东西啊，都不需要去选用。因为洗发精它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清洁而已，所以对于外部的营养，头发的吸收是非常有限的。只要你的身体健康、营养充足、心情保持愉快、没有压力，其实头皮屑的状况会自然而然的改善。各位都学到了能够让自己的头皮清爽的小撇步了吗？希望每一个人透过今天的小秘技，都可以成为从头到尾都美丽的真美人哦。
发上面有
有什么啦，我可是每天定时清洗我的头发哟，
有美丽的天使光环呢、
啊、哎呦，早说嘛，我吓一跳，我以为圣诞节还没到我又开始下雪了，雪花翩翩飞舞嘞。
对呀、啊，你之前夏天也是一直下雪，我以为你有冤情嘞，所以下起六月雪嘞。
好啦，公斤斤的啦，我跟你说，我收听 True Fashion 不仅改变我的面子问题，也让我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哦，让我成为从里到外都自信的大美伦。
真正有影哦，你看你啦，从寒冤六月雪变成天使就知道了。
只要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准时打开 RGO Radio， 就可以听到让你成为大美人的 True Fashion 哦。
There's so much I want to say, and there's so many topics that I want to cover. I have an insight into a world of social media that I believe not many people are aware of in terms of how it works in advertisements, how I know a lot of other social media personalities, and just how fake it all is. And I say fake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one has bad intentions. I just think they're caught up in it like I was. I have a whole career built around social media.What I'm doing scares the absolute fuck me.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这是杰露今年十月很火红的网络 YouTuber Isana O'Neill 所拍摄下来的一个影片，内容说到献给12岁的我，我的工作完全建立在社群媒体，广告商会给你钱，告诉你要说出怎样的话，在影片里要做怎样的事情。广告公司非常知道社群媒体的力量，我被名气、金钱、权力包围，大家觉得我拥有一切，但我要告诉你们，社群媒体拥有的一切，在现实生活当中一点都不代表什么。我在12岁时看到那些模特儿，然后查他们的腰围，并拿自己跟他们做比较。我在12岁时一无所有，但现在19岁，我拥有25万的粉丝。可是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因为我用很不真实的东西在定义自己。跟真实的人对话、拥抱、到公园去享受大自然，但是在我大多数的人生中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一直待在荧幕面前。你可以选择走出去跟人们连结，而不是一昧的在社群媒体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在戒掉社群媒体的这段期间，我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不需要社群媒体来去证明自己。真实的生活让我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快乐、热情以及被爱。 Isana O'Neill 她在使用 Instagram 等社群软体之后爆红，后来呢就越陷越深，每天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只为了拍摄一张好看的照片，大家的分享和按赞变成了她生活的重心。照片中的她呢，她自己坦言并非真实生活的自己，每张照片的后面都有庞大的广告效益。很快的，因为她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所以不知道真实的自己到底在哪里，所以在今年10月她拍摄了这个影片之后呢，删除了自己在 Instagram 上面的2000多张照片。 Isana O'Neill 她宣称呢，以后要活在真实的世界当中，不要再只为了虚拟的社群媒体而活。透过这个报道，我们也反思一个活在社群媒体的人，他的真实人生到底是如何呢？好像很多人因为社群媒体，不管是 FB 啊、Instagram 或是 Twitter 或是 Snapchat， 好像很多人因为这些东西，所以生活压力变得非常的大。根据加拿大的保健局研究发现，使用社群媒体每日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青少年，很有可能拥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心理的困扰，甚至有人有萌生自杀的念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群媒体上面的照片很容易让这个青少年误以为世界上的事物或其他人的遭遇都是如此的美好，所以很容易呢导致自己拿自身的情况来跟其他人的生活做比较，结果呢却忽略了现实当中的处境以及事实。在社群媒体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只要有读传播学的话，我们都知道这叫沉默螺旋理论定律嘛。
就是当舆论倾向一方的时候，即使你跟舆论的这个声音不符合，但是你也会假装自己好像是议员，然后呢，或者是你是不表态的。但是在社群媒体上面不是这样的状况哦，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立场是很难开口的嘛，因为有些人会怕这个表态之后会造成冲突对立，甚至在对方还没有表达自己立场的时候，有一些人宁愿把它藏在心底，他不会说出来。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社群媒体的脸，我们以脸书来看好了，这真的是充满各式各样不同立场的声音，有很多批评啊、互骂啊。其实你只要看，不管是新闻也好，或是有一些名人的粉丝团，你自己看，他下面的留言就是一览无遗嘛。有一些人也不会去忌讳说讲这些话会导致谁受伤，都不会，他们就是很放胆的把自己内心的不的想法都讲出来。然后现在的年轻人呢，对于好友人数、按赞还有追踪数非常的介意哦，这也成为了他评论自己价值的工具。然后呢，也会透过这些东西来评论他人，或者是你有按赞，你就是跟我是好朋友，会成为这样子的依据哦。也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很容易就是受到他人评论的影响，会对按赞数、好友数、追踪人数斤斤计较，然后呢，会对为什么这个好友没有给我按赞？为什么我这张照片 po 上去按赞数这么少？会形成压力，然后也会对自我产生怀疑。其实我们去想想看啊，友谊跟朋友跟朋友之间去因为一个赞然后发生嫌隙，其实是还蛮好笑的。那有一些学生呢，也会因为啊发文啊、发照片啊、分享一些东西，然后按赞数不多，觉得他比较多，我比较少，所以感到自卑，然后觉得自己没有朋友，不被喜欢。所以我们透过啊这个 Isana O'Neill 他所发出的这个最后一个 YouTube 的影片的这样的声明啊，我们去想想，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自己真实的人生建立在社群媒体上面？那其实当然，社群媒体在新的就是这一代的生活当中呢，已经是大家每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了。它的好处，一刚开始，这个 Facebook 它一刚开始被发明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可以联络上很多很久以前的同学啊、朋友、同事，然后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呢，可以很尽情的聊天啊，或者是你在工作报告上面，它可以讨论、传送档案，都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啊，你把社群媒体视为自己人生的评论家，或者是你把它成为生活的重心，那我们应该重新的再次的思考，到底是真实的人生重要呢，还是社群媒体的追踪数、按赞数重要呢？那另外一方面呢，今天除了跟大家讨论有关 Facebook 就是社群媒体这部分，也想要跟大家谈论有关美丽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子连着来说的呢？因为变成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美丽好像是这个也是社群媒体给予的压力吧，然后很容易因为像我刚刚讲的，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所以人们现在会很容易以着他人的评论，然后再觉得自己的价值就是大家评论的那个样子。当然美是非常主观的，那其实 True Fashion 的宗旨就是要叫大家成为了解自己特质的人，然后要发出特质的光。因此呢，在下集的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自信以及美丽的这样子的相关的例子。那我们下一节节目再见喽。一个女孩都有别人赢不了的美丽。 We are born this way， 一个女孩的诞生就是属于美丽的代表。因为我们不会把美丽套用在男孩身上吧，说那个男生很美丽，这样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女生呢都有属于自己特质的美，就像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树有树的美，花有花的美，山上和海边有不一样的风貌，这是无法一一的来去比较的。看看啊，这个宇宙万物啊，就可以知道每一颗星球、每一草一木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面运行，散发出活力，散发出光芒，让看起来整个画面就是很神秘而且很和谐，不是吗？ 所以美丽这个词啊，它是没有量表的，也没有一套标准的答案。想想看啊，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那有多么的无聊呢？亲爱的女孩们，你有多久没有打从心底觉得啊，我真的很漂亮？你还记得自己很美丽吗？因为我们常常啊盯着电视上的模特儿还有女明星，看到他们很细的腿，然后呢这个水蛇腰，纤长的身躯，尖尖的下巴，然后再低头看看自己，捏了捏自己的肚子，就想着我永远不可能这样，我永远不可能完美，我永远都只是这样而已。可能有一些人还会开玩笑说啊，重新投胎比较快吧，也许会这样子再来看待自己。再来呢，因为你每天为了上班上课，为了赚更多的钱，付出自己所有的时间，在休息日的时候身体实在太累了，所以呢就瘫在电视前面当一整天的沙发马铃薯。或者是呢你是学生，你为了考一间好的学校，每天都在补习班跟书本奋斗，你日复一日的生活，渐渐的忘了自己是多么独一无二的存在。各位试着去想象哦，在一个花园当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里头最独特的一朵花，花色不一样，品种也不同，但是不变的是每一朵花都是美丽的，都拥有美丽的姿态。我们都是含苞待放的花朵，我们应该用各种方法告诉自己我很美丽。你们有没有发现常常我们自己对于外貌的肯定是来自于别人的赞美，好不好看好像都是别人说了算齁。所以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丧失了赞美自己的能力。因此呢，就是告诉自己我很美丽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每天啊对着化妆镜就说啊，你看起来很有精神耶，你看起来很有朝气耶。或者是呢在很疲累的时候，很沮丧的时候说啊，你要笑一个啊，你笑起来有多美呢。这样子去做啊，才能够成为了解自己价值并且更珍贵对待自己的人。因为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美丽并不是由其他人说了算的哦。你一定有发现啊，一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自信，总是特别的美丽。而这个人为什么有自信？因为他了解自己，因为啊他发现自己的特质，他对自己啊有信心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脸上呢即便脂粉未施也都有不容忽视的光芒。再来呢就是要运动，透过运动呢能够让你看见你内心的强大。运动呢对大家带来的益处相信其实不用我多说，除了可以让身体健康，也能够让体态健美产生自信。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并不是只是这样而已哦。各位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哪一种运动呢，总让我们在流完一身汗之后发现啊，自己的内心变得非常的强大呢？或者是觉得啊，自己的内心，尤其是运动完真的会觉得自己气色非常好，对不对？在透过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啊，其实我们没有自己想象当中的那么脆弱耶。很多时候啊，人的能力啊，人的坚强啊，都超乎自己的想象。那跑步来说好了，我们曾经，尤其是有些人有报那个半马或马拉松，最近非常的有名嘛，会觉得啊，12公里很远，但没想到牙一咬，居然就这样子让自己越跑越远，或者是就通过了这场考验了。游泳也是啊，我们有时候，尤其是我自己在游泳，也是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游那么长啊。但是在多经过几次的训练之后，我们渐渐的在水中呢，像水中蛟龙一样，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瑜伽也是啊，瑜伽有些动作真的非常的困难，在做的时候也很痛苦，可能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到。但是默默的在练习当中，不知不觉，身体呢会帮助我们记忆。然后呢这个你的筋骨也松开了，就能够做到啊这个你当初觉得自己做不到的动作。所以其实运动啊，它可以打破很多自己对于自己的限制，觉得啊我不行这样子的想法，它可以帮你打破，去认识你内心当中很强大的自己吧。因为啊力量啊不在远方，力量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内心更强大啊，正是我们闪闪发亮的秘密哦。当我们内心很强大的时候呢，美丽自然而然就会绽放。借由自己来造就自己，到最后终究是自己会觉得很开心并且享受，也是自己会来使用自己所造就的部分嘛。然后将自己呢造就成作品的人呢，跟这世界上任何人相比， 都会最喜悦、最开心，并且最享受。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停下脚步，感受你自己吧。因为现在的人非常繁忙啊，学生有升学的压力，上班族也为了能够赚更多钱，或者是公司的业务过多，这些种种外在的压力让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声音或者是内心的声音。先说说身体的声音好了，其实我们在生病之前身体都是会发出警讯的，但是往往因为脑中的重心不在身体这个方面，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忽略它了，最后反而让自己生了大病，真的很得不偿失哦。再来，内心的声音我们也必须常常给自己沉淀自己的时间。每一天晚上睡觉前跟自己对话也好啊，自己要好好的跟自己相处，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问自己，我现在快乐吗？为什么会快乐呢？为什么不快乐呢？或者是我现在追求的真的是我要的吗？那我到底想要什么呢？我到底不要些什么的？说实在的，我们真的很少感受自己在宇宙间是多么独一无二的存在，对吧？总觉得呢，自己是茫茫人海当中的一粒细沙，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最独特的。女人美丽的地方也没有必要都一模一样。停下脚步呢，感受自己的存在，你会发现你就是你哦，是很特别的。这样的独特是多么珍贵的事情。美丽的力量呢，一直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需要花点时间跟自己对话，让它由内而外的绽放出来。脸庞呢，也会有变老的一天。变老的话呢，看过去就都长得一样。脸庞一半变老呢，大家其实都变得差不多嘛。脸庞会老啊，但是啊，内心的美丽却不会变老。真正的你有多么的美好，应该要由自己来去发现。心理测验的时间，今天呢，透过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让你更加的剖析了解最深层的自我。很多人在身上都会佩戴宝石哦，觉得宝石可以改变磁场，可以让命运更加顺遂，但宝石非常非常的昂贵。不过在今天呢，如果你能够拥有一颗你最喜欢的宝石，你会选择哪一种呢？透过啊，选择宝石可以测出你的性格。因为宝石是历史悠久又来自地球上的物质，很淳朴很自然，所以当你受到了某种样式的宝石吸引，就可能测出啊你最淳朴的个性哦。好，今天的选项呢比较多，有十种宝石，那我们一起来选看吧。好，那我们开始选择咯。第一，珍珠；二，红宝石；三，钻石；四，蓝黄玉；五，翠绿的橄榄石；六，海蓝宝石；七，蓝紫色的水晶；八，黄水晶；九，粉红色的电气石；十，紫晶。那因为今天的选项比较多，我再反复一次，那请大家也再就是好好的来思考一下。一，珍珠；二，红宝石；三，钻石；四，蓝黄玉；五，翠绿橄榄石；六，海蓝宝石；七，蓝紫色的水晶；八，黄水晶；九，粉红色电气石；十，紫晶。对，选择好了吗？首先我们先来为大家解答选择一，珍珠的人。选了珍珠的人呢，代表你是一个很尊贵的人，你对自己呢有那么一丝丝的骄傲感，但是你待人处事非常的谦虚。珍珠虽然不算全然是宝石的一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大家重视的宝物之一。在历史上，很多宗教的文本当中啊，都有珍珠的出现。它象征纯洁、善心、智慧、正直。所以，通常你是稳重仁慈的人，说话前呢，都会先三思。在自然界当中呢，珍珠代表了变化和忍耐。经过了一番压力和时间的摧残后，原本一文不值的细沙会变成珍贵美丽的白球。所以一样的， 或许生命中的障碍已经让你累坏了，但改变很快就会来到，所以有点耐心吧，结果一定会是美丽的。选择二，红宝石的人。你被红宝石吸引吗？那你是个充满热忱、情绪强烈的人，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为身边的人带来极大的影响力。历史上来看，红宝石是国王的皇冠增添雅致的必要的一个石头，一个宝石，也为战士的剑啊增进尊贵跟勇气。古代有个传说说，如果你把红宝石丢到水里，水就会沸腾哦。如果呢，把红宝石塞进蜡烛，蜡烛就会融化。所以呢，红宝石它被视为力量的象征，火焰和光线也是红宝石的象征。所以选择红宝石的你也一样，通常呢是这个很有能力、很有力量的人。如果呢你选择了红宝石，可是你现在却面对了人生的难题，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你就是一个有力量而且有热情的人。别再只是看着外在的打击，也看看内心的自己吧，找回你的信心吧。选择三，钻石的人。在当下受到了钻石的吸引，代表你是一个决心很强又带点骄傲的人。在大家身旁你也总是很坚强，在最黑暗的时刻你也总是能闪闪发光。古希腊语 diamond 的意思是 unbreakable， 没有办法摧毁的。钻石可以说是地球上最硬的物质之一，所以它也象征着力量和坚韧，而钻石是透明却能反光跟闪烁，所以这也代表诚实，你是个真诚的人，而你也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你的目标。你就像钻石一样无所畏惧，坚韧不摧。因此你的人生旅途上会有很多新的挑战出现，一开始你可能会有点迷惘，但别忘了跟着自己的心，跟着自己的第六感，以着如同 diamond 一般无法摧毁的信心跟力量来引导。选择四，蓝黄玉的人。你是个很冷静隽永的人，才会被蓝黄玉吸引。你非常容易自我反省，也很重视啊自己安静的空间，通常会吸引跟你类型很像的朋友，比较安静跟沉着。在古代呢，人们相信蓝黄玉有冷却的作用，它跟红宝石的作用完全相反。蓝黄玉呢可以冷却沸腾的水，平反怒气。很多国家或是一些文化，它会使用蓝黄玉来当作沟通的工具，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宝石可以让双方的能量更加的畅通。而你的安慰能量和沟通能量非常的惊人，这样的能量非常的宝贵，你在你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的人都会非常欣赏你这样的特质，所以善用你的特质，你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奖励，你身边的人也会因为你的这项特质而受到益处。选择第五项，翠绿橄榄石的人，代表你的天性活泼，充满好奇。对你身边的朋友来说，你散发出来的能量总是能够引导他们。翠绿橄榄石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宝石，这宝石很稀有，过去呢只能在陨石当中找到它的踪迹，所以它的稀有性让大家都觉得它非常珍贵。过去的国王皇后因为它有净化疗愈的特质，所以总是喜欢穿戴翠绿的橄榄石在身上。如果你的未来路有惊奇发生，别害怕，那是因为你闪亮的人格魅力吸引它而来的。那接下来还有五种宝石，我们也先听一首歌的时间来休息一下，待会下节节目由 Sunny 来为你做出解答。在刚刚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五种宝石的解答，接下来呢还有六种宝石，分别是海蓝宝石、蓝紫水晶、黄水晶、粉红电气石跟紫晶。选择这五项是宝石的朋友呢，请注意听咯。如果你是选择海蓝宝石的话，你是一个很有心灵精神、爱冒险的人，你青春热情又很勇敢。这海蓝宝石的意思就是它是来自于这个古代，来自于海洋的水。过去的文明认为这种宝石是由月亮掌管的，而水手们呢也会穿戴海蓝宝石作为平安符的用途。古老的传说说海蓝宝石是美人鱼最爱的饰品，因为它就像海水的结晶一样，海蓝宝石的海蓝色很深邃，有反射的特质， 因此呢，有很多的古代的这个女巫呢，会拿它来跟黑暗世界来做沟通。如果你最近觉得很无聊，别担心，拿出一点耐心吧。你是一个很有活力、很有热忱的人，你只需要等待机会来，就可以发挥你的特质。选择蓝紫水晶的人呢，代表你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是一个很靠感觉、很拥有很强烈直觉的人。你整个人散发出美丽又强烈的光束，会深深的吸引周边的人。蓝紫水晶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在地球上只有唯一一个地方有，因此大家相信它是拥有很强能力的这样的水晶。过去呢，也被广泛的用来探索超自然力。因很多的传说说，透过这个蓝紫水晶可以跟其他的世界沟通，所以它象征的有连结力、沟通跟力量。如果你是一个受蓝紫水晶吸引的人，表示你是直觉性很强的人，跟着自己内心的感觉走，看看之前的直觉你有错过吗？再来是选择八黄水晶的人，你喜欢这种柠檬色泽的黄水晶，那你是个活泼、创造力强、对人生充满热忱的人，你给人温暖、刺激，是个仁慈的人。黄水晶呢，它象征清晰活力。古代的人认为呢，黄水晶可以把负面的思考转换成正面的。所以呢，喜欢黄水晶的人很重视人际关系跟团队合作，常常呢能够在团队当中提供很新颖的想法跟意见。现在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有的时候会被乌云笼罩，有时候会觉得很低潮，但你不要因此被打败，因为你的正面能量会穿过乌云，晴天很快就可以来了。选择九粉红电气石的人，代表你很心软、敏感，而且很有同情心。你非常可爱、善良，总是带给身旁的人清新的力量。在1876年呢 ，Tiffany & Co. 第一次推出这款宝石。电气石呢，一直以来都是很高贵的宝石之一。在用来欣赏之前呢，它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科学家发现这种宝石在加热后，或者是经过摩擦之后，它会产生电力，所以叫电气石。因此呢，你就是那种很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如果你一得到感动呢，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感觉。你现在有想要行动或者是着手的事吗？不要再等了，去行动吧。虽然你是个柔软的人，但其实你的内心非常的坚强。最后一个选项，选择紫水晶的人，代表你是一个活泼聪明的人，是属于很宁静然后致远的类型。在古希腊派对当中，大家都会穿戴紫水晶来防止酒醉哦。所以呢，紫水晶有很强大的抚慰人心的力量，它代表的是平衡、智慧跟清醒。而你就像这个清醒的紫水晶一样，你总是散发出很和平、很有条理、可以掌控大权的特质。在人群当中呢，你永远都是照顾他人的那个人。不过也要试着停下脚步来深呼吸，放松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各位今天都透过选择自己喜欢的宝石，看看自己的内心了吧。透过心理测验，我们也仔细听听属于你的内心的声音。今天 Mr. Ra 也写了一封信给你，关于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解自己最真实的美。你准备好了吗？ You got mail。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king who chose a country girl whose thoughts and lifestyle were tremendously different from him. The king taught her, changed her, and loved her dearly. That girl ultimately came to live the same life as the king withThe same thoughts as the king. Eventually, the country girl became queen,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世上的万物都是透过观看、聆听、行动来感受的。 旅行时也会以感受到有趣和喜悦为目的，在出门旅行时观看、聆听、经历并感受。爱也是一样，会以感受为目的来付出，如此观看、聆听并行动。假如付出爱了，身体和内心却没有感受，就不会喜悦，也不会有希望。人们会将物品、环境、房子和自己都造就得更好，这个目的是为了能更加感受到幸福与喜悦而造就的。若想要更加感受到幸福与喜悦，就必须造就得更舒适、更好。但是人随着年纪增长，细胞会死，脑的感觉会变钝，所以即使观看、聆听并行动，感受还是会变弱。人们都希望能够有所感受，相爱的人希望身体和内心能感受到爱，登山或攀岩的人也希望身体和内心能感受到刺激。若有好的感受，就会爆发出喜悦和幸福。了解多少就会感受多少，体会多少就会感受多少。脑的想法有生命力多少，就能感觉到多少。幸福会按照感受的程度来到，世上的事物也是，如果不了解就没有办法体会，也只能感受到一点点。小孩子只会感受到一点点，这是因为他们脑的层次还没有完全的成长。大人会感受到很多，然而即使是大人但不了解，也只能感受到一点点，会按照了解和体会的程度得到感受、喜悦、意义和理想。我是 Mr. Rai， 常常听听我的话，也听听你内心的声音吧。常常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吗？还是常常不在乎身旁的事物，只是例行公事的来度过自己的生活呢？ Mr. Right 总是告诉我们要成为不断造就自己的人吧，因为打造的人和参观的人内心是截然不同的。就像今天跟大家说的，透过运动、透过管理来打造自己，不只是外在，连内在也会因为锻炼、因为努力而产生很大的力量。实际上去造就、去做、去实践的人，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喜悦，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宝物。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现在正在做什么，都沉淀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总是整理自己的内心，不要让自己的内心想法老掉，而是总是整理它，让它对于身旁的事物有更多的感受，成为能够时时感受、观看、聆听的人吧。在这里，节目已经到了尾声。我是 Sunny， 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在 RGO Radio 的 True Fashion， 与你一同寻找属于你的真实上。在最后的这一首歌当中，我们仔细的听听属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各位晚安，我们下次再见。